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版，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象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从被选作王之后，他的改变是多么大。那时他俊美、强壮、勇敢，可是现在他满心要荣耀自己，贪爱权力，他做的决定愚蠢。现在上帝拒绝了他和他的家族，也不再让他治理以色列。但愿他能再悔改，让新的灵充满。
萨姆尔，萨姆尔，
那是上帝在叫我。主啊，请说， 仆人静听。
自从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带些橄榄油到伯利恒去，找一个名叫耶西的人，我已在他儿子中选了一个做王。
我怎么能够去呢？扫罗知道了一定要杀我。
你可以带一头小牛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请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礼，我就会指示你应该怎么做。我会指示你应当高的人是谁。
是我主。
长老，您看那不是先知撒母耳向我们这儿走来了吗？
嗯，正是他。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到我们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来呢。嗯，难道是有人犯了罪，他来指出犯罪的人并且要处罚他吗？
我知道没有人能瞒过他的。我了解您为什么有点不安。
让我们出去迎接他，问一问啊。萨姆尔，您老人家好，您是为平安而来的吗？
是的，我是为平安而来，我是来给耶和华献祭的。你们要洁净自己，来和我一同献祭。并且一定要叫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奠。
当耶西和他的儿子们到了会场，撒母耳注意到耶西的长子以利亚是何等的俊美。撒母耳心中想到，他必能成为非常好的君王。
不是他。萨姆尔，不要单看他的外貌，我没有选他，因为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我却是看内心。
耶西，让我看看你另外一个儿子。
好的，大人。亚比拿达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
耶和华没有选他。
沙玛，你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
耶和华也没有拣选他。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可是每一次撒母耳都说上帝没有拣选他。最后他问耶西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还有一个是最小的，不过他正在放羊。
去叫他来，他没有来之前，我们绝不坐下来吃喝。
是，大人，我就打发仆人去叫他来。阿三，阿三。
是，老爷。
你跑去看守羊群，叫大卫回来。
是，老爷，我就去啊。
嗯，一个牧童啊。
哎，是的，他不只喜欢羊，还喜欢音乐，在野外他常常随心所欲地尽情弹奏竖琴和边唱歌曲。他痛痛快快地唱歌，那些羊倒是不在乎。
大卫，大卫，大卫
啊！你的父亲要你回家，先知萨姆尔要看你，来，我帮你放羊。
哦，奇怪了，萨姆尔找我做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见过我。
大人，这就是我的幺儿大卫。
当萨姆尔望着大卫，他见到一个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青年， 这个时候，上帝柔声地对萨摩尔说：“
起来高他，他就是那一位。”
萨摩尔静静地高了大卫以后，就和伯利恒的领袖们吃了献祭的筵席，然后回到他在拉玛的家中，大卫则回去看守羊群。从此，上帝的灵就特别降临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大卫虽然年轻，现在却比许多成人更有智慧，充满勇气、力量和爱上帝的心。
什么事？哎呀，不好了，狮子，它抓走了我的一只小羊啊！不行，我不能够让它抓走啊！
狮子正准备叼走小羊，大卫跑过去击打野兽的头，狮子放了小羊，转身来攻击大卫。上帝赐他勇气，大卫抓住了狮子的鬃毛，用棍子猛打他。
好了，你这个畜生，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办法伤害一只羊了。主啊，感谢您赐给我需要的力量，要不然的话我绝对是办不到的。我来看看小羊受伤的严不严重。可怜的小羊，让我来看看狮子到底把你伤得怎么样。哦，咬了几个牙印，不很深就是了。你很快就会好了，小羊，我抱你到你妈妈那儿去。
另一次，有一只熊想把大卫羊群中的一只小羊抓走，上帝又再一次赐给大卫勇气和超自然的力量，把熊杀死而救了小羊。扫罗年老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扫罗忧愁地想着自己已被上帝遗弃了，知道他的王国就要赐给别人。
可是陛下，你这样闷闷不乐的会生病的，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哎呀，别来烦我了。
可有什么方法使陛下您高兴一点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来些轻音乐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去找个弹竖琴的好手来。
好吧，找个琴弹得好的人带到我这里来。
我知道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琴弹得很好，而且是勇敢的战士，又很有口才，人也长得英俊，耶和华的灵也常与他同在。
嗯，好，把他带来。是一个弹竖琴的好手，看你滑动在琴弦上的手，哎，真好像有神助。我现在觉得精神舒畅多了，你把我心头像乌云般的抑郁一扫而空。你现在去休息休息吧。
谢谢您，陛下，您需要我的时候我立刻就来。
丽华在厨房里忙了几个钟头，辛苦做出一顿晚饭。老公吃了两口，皱皱眉头说：“菜的味道不对，真难吃，你好差劲哦，连个菜都不会煮。”之后他把碗筷一甩，说：“我不想吃了，好火哦，都是你害的。”丽华立刻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真是糟糕，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先生心情那么坏都是他的错，他需要更努力，做得更好。 丽华真的像丈夫批评的那么糟糕吗？不见得。但是她把丈夫的主观判断当成正确的，容许那些评语来践踏自己。而丈夫真的觉得老婆那么糟吗？不一定。但是他让自己的想法不经思考地冲口而出，忽略了话语强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上有两道界限，说话的界限还有听话的界限。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医生说，当一个人不懂得守住说话的界限，他就容易出口伤人，而当一个人不懂得竖起听话的界限，他很容易被人伤害。我们跟别人说话的目的是要陈述我们的想法，让对方了解。当一个人说出的话带有伤害性，也就是他的言辞中带了讽刺、贬义、讥笑、羞辱、怪罪、诅咒或是论断，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说话该有的界限。比方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是个白痴，你是笨蛋，你是没望的，你真没出息，我后悔生了你，就凭你做得到吗？别人都比你强，怎么这么简单你也学不会呢？类似像这样的话呢，都会伤人。还有些人以关心做名义，其实想要在想法或是行为上进行掌控，比方说很强势地告诉你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过日子、怎么做决定。当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用更强烈的言辞要你屈服，或是让你有罪恶感。虽然他表示这么建议是为你好，却是越过了说话的界限。不但说话的内容有他该守住的范围，说话的语气跟方式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果你说话的时候是带着怒气，大吼大叫，或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说话而中途打断，或是你说谎，或是你没有理由违背诺言，这也都是打破了说话的界限，听话的人在情绪上都会受伤。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说话有界限，管得住自己的嘴，所以听话的人要竖起一道听话的界限来保护自己。安德森医生说，别人说的话不要马上照单全收，要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就像是在胸前竖起一个隐形的棒球手套，话来的时候先挡在手套外面，分辨一下话语的真实性还有正确性。如果对方说的是正确的，你就让他进来，如果不正确，就把话语挡在外面，不要让他进入你的脑中影响你的情绪。比方说先前那个故事，太太丽华做了一道菜，先生说味道不对，味道不对是真的，这句话在过滤之后可以进来。太太想一下，是不是我放错了调味料，还是呢我的材料不对，承认错误，下次可以改进。但是先生同时还做了很多贬义性的批评，说太太因为菜没做好，所以很差劲。菜没做好并不贬低一个人的价值，菜差不表示人就差，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太太应该把它隔在外面，不要让它进入脑中，更不要认同先生的看法。先生说他差，并不表示他就是差。安德森医生说，很多人听到负面批评的时候呢，都侧重在为自己辩护，然后就让伤害性的话语长驱直入，进入思维，觉得对方说的就是如此，也照样贬低自己，然后情绪大坏。如果我们能够先分辨话语的正确性，挡住负面批评，对自己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那个话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并不正确，所以我不需要听，我更不用相信，我个人内在的完整还有安稳就得以保全。当别人不高兴，把他的坏心情怪罪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安德森博士说，我们不需要扛起那份谴责，为他的情绪负责。比方说先生没吃好， 怪是太太害他心情大坏，太太不需要接受那份指责而内疚。当菜不合胃口的时候，先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他可以选择包容，依旧高兴地吃，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下厨做他爱吃的，但是他选择生气，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太太只需要为他做菜没做好这件事负责，他不需要承担都是你的错，所以我心情才那么糟那样的指控。这也是需要我们竖起听话界限的时候。没有人生来有界限的观念，这观念需要被教导。如果父母在家里对儿女说话的时候没有守住说话的界限，而儿女也不知道该竖起听话的界限，那么很多的伤害就会因此造成。儿女长大之后也会依循父母说话的方式继续去伤害其他的人。听众朋友，您很容易被别人说的话刺伤吗？还是您容易说话伤到别人？您觉得设立说话的界限跟听话的界限有没有道理？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您来信与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保守心。 圣经在箴言书4:23这样的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直到安息在神的里面。对的，福音就是千年不改变的真理。这个美好的信息就是神爱你，要赐给你信心、希望和爱。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前面走正确的道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摸的就必成立。耶和华呀，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全能的神才是真正掌管这个宇宙世界万物和人类的神。朋友，让我们都信靠他吧，那么你的生命必定会有奇妙的转变。你若遵循神的旨意，平安喜乐将会临到你，充满你的心，丰盛的生命会临到你的身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感谢主，圣经的话语真是宝贵，给我们有那样奇妙的安慰、力量和鼓励。愿神的平安临到你的心里。
与神亲近。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带给您一个亲近上帝的念头。这个想法始于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朋友，我认为没有比这更甜美或更简单的想法了。如果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我们。您知道，这种想法很甘甜，因为我们都同意，亲近上帝的感觉是如此让人得着安慰，如此甘美与抚慰人心。而且我想不出一个比甘甜更好的词了。我认识一个名叫艾米丽的女士，她总是这样描述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她会想象自己依偎在主的腿上，紧紧地抱着他，
如同一个小女儿像父亲撒娇那样的亲近他。但是后来，艾米丽经历了一段黑暗痛苦的日子。她与在基督教大学相识、相恋、结婚十多年的丈夫，因为外遇抛弃了艾米丽及他们三个稚龄的孩子，这对艾米丽造成严重的打击，这痛苦难以忍受。她感到被抛弃，并且在怨恨中苦苦挣扎。但雅各书第四章说道，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艾米丽清楚知道，但为了不继续胡思乱想，以及她本身的救恩，她再无计可施了，她确实需要亲近上帝。在第一年里，艾米丽对亲近上帝的意义彻底改观了，彻头彻尾地改变了。那不再是一种温暖、舒适、抱着父神在大腿上撒娇的感觉，不，完全不是那样依偎的亲近。对他而言，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最好描述为完全垮下了，不省人事，扑倒在上帝的怀抱中，然后感觉到上帝抱着他走下去。你知道吗？这张照片比之前的那一张更甜蜜，这是一个温柔同时又坚强的画面，完全瘫倒在上帝的怀里，并感到他抱着您走过了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再没有比这更甜蜜的图画了。对我而言，这是与神亲近的一个更好的画面。所以现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对艾米丽的意义比以前大得许多。我是的，痛苦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他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的增加，之前的怨恨渐渐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上帝的亲密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和甜蜜。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希望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在他身上发生是一场活生生的悲剧，但是当艾米丽承认他根本无法应付，无法这样生活，无法继续下去，没有力量的时候，才让他彻底垮下，并感受到神充满恩典、坚强而温柔的手臂抓住了他。朋友，我不知道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但我只知道您的生活曾经有过极大的痛苦，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也许现在正是您感觉无法自己继续前进，而且想要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请记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今天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而且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您将感觉到他的力量，因为您靠近上帝，被上帝抱着，满有力量，保持微笑，继续前进。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合乎上帝旨意的心智。一个人的心智很重要，连孔子都曾经要他学生谈谈自己的心智。朋友，您希望这一生过得有意义，又能够给世人带来贡献吗？如果这是您一生想完成的愿望，请快快立下合神心意的心智。心着重微观的时时刻刻的内心状态。比方说，朋友，刚才您在想什么？ 还有，您在想那个人的时候怎么想呢？往好的方面想，还是坏的方面呢？我们如果把那个人看成是神所造、所赐给我们、祝福我们的人，这想法就会带出平安喜乐，也会引导我们对那个人好。智呢？智着重宏观，他问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您我的智表明了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的生命目标在哪里。您我把时间、智慧、精力用在哪里？我们心中有合神心意的大志，那么神会帮助您我在困难挫折中勇敢坚持，也会在引诱试探前面毫不动心。十九世纪，美国为了奴隶制度，南北双方决裂，南方甚至以血战和独立作为威胁。当时林肯总统深信神爱世人，神对人人公平，而坚持美国土地上不可以再有奴隶制度。结果惨痛的内战长达五年，美国失去了60多万名宝贵的性命，但是没有动摇林肯总统的心志。终于，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非洲人的后裔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不公平待遇从此结束。废除不公平的奴隶制度是困难重重的，但是林肯总统的心智使得这件事情有了一个重要的开始，使得非洲人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开始改善。公元2009年1月20号，美国奥巴马总统手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特别请求国会让他使用林肯总统宣誓就职手按的同一本圣经。为什么呢？我想不是因为那一本圣经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是奥巴马总统也希望跟林肯总统一样，心里有合乎神旨意的心智。将近3000年前，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立定心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偶像，归回真正的独一真神。当时不但国人把他当成怪物，连国王和皇后都下令要杀他。以利亚没有退缩，最后很多以色列人因为他的努力而悔改，过着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2000年前，一个特别的婴儿诞生在以色列，天使告诉这个婴儿的父亲，说这孩子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会使得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这个婴儿就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的施洗约翰。后来约翰勇敢直言，劝人悔改归向上帝，给耶稣基督预备了第一批的信徒。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得以建立，约翰替耶稣做的铺路工作功不可没。约翰一生没有离开他带领人归向神的心智，甚至最后因为劝告当地分封的王悔改离开他的罪恶而被砍头，享年只有30岁。听众朋友，胸有大志并不重要，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不少，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的是有人立定合乎神旨意的心志。听众朋友，您愿意有这样的心志吗？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立定合乎神旨意的心志呢？美国历任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手按的那一本圣经是一个关键。如果您我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打开这一本神赐给世人的圣经。圣经能够帮助您认识神，能够帮助您明白神的旨意。下面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来到生命之光的录音室是刚刚从事半年护士工作的雨婷。雨婷，欢迎你再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嗯，您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你的护士工作，你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是做哪一方面的护士？
嗯，好的。现在呢就是刚刚毕业，在养老院当护士。
在养老院当护士主要的责任是什么？
护士主要的职责是给病人发药，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在养老院有的时候老人经常会摔，所以我们会写很多的报告，然后当老年人发生意外的情况需要去医院，我们需要去联系他们的主治大夫，然后把老人送进医院。还有平时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很容易受伤或皮肤上有一些创伤，然后这些都是归我们来给他们检查，然后向他们的医生报告。
养老院老人的年纪啊，还有他们的生活自理情况也有区别吧？那你照顾的是哪一类的老人呢？
我主要呢是照顾有失忆症还有临终护理的这一类老人。
听起来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你怎么来调试这个心理状态呢？
在进养老院的时候学到了一句话，说不要光为就是所失去的流泪，而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觉得跟在生命边缘的爷爷奶奶们的接触，是我看到要珍惜每一天，在每一天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去活在当下，珍惜和他们的时光，然后去尽力做到自己能为他们所做的最好的。
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访谈中，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希望陪伴老人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与他们相处。那时候你才刚刚毕业，所抱的初心一直到你现在当了护士半年以后，有没有什么落差是你当初没有想到的？
有啊。
你心理上觉得怎么会是这样？
真的有，就是很多的落差，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在养老院工作会有那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呢是管到老人很多，所以觉得自己有的时候精力很不够用，当一个人管将近40到50个人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有点惶恐，就害怕哪个人会出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发现跟老年人接触，自己还是很欠缺爱心的，尤其是当他们有失忆症记不清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和他们发生一些磕磕碰碰，所以觉得挑战是很大的。
那你怎么样来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这些挑战呢？
在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我要祷告，因为我觉得自己靠自己人力是胜不过去的，尤其是当自己心爱的爷爷奶奶得知他们有人离世的时候的那种悲痛。我如果不想在天上我们有永恒的家乡，我们有可以重聚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悲伤是真的没有办法治愈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会经常的自我反省，像和爷爷奶奶有的时候发生争执了以后，嗯，我会真的去祷告，然后发现神总告诉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让我看到最深的一点就是和一个叫扎爷爷他的接触，记得他当时老是理直气壮的跟我说，他记得他晚上不吃药，那时候我特别的生气，因为我说他晚上就应该吃药。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其实对和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所感受到的，就是如果他今天不吃药，他的心情很好，他今天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我再也不执拗于我自己以前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觉得他不能误会我，他不能轻看我这个护士。
所以你就是看情况调整，而不是基于你的工作职责应该把你的分内按照规矩一一的做完就是了，而是要有更深的一个洞察力来做适当的调整。
对，就真的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在成为护士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宣誓里的一句话，说我们要以真心爱心还有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并愿意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难怪我们称护士为白衣天使。能够做一个天使来祝福别人实在是很神圣的一个工作。那如果听众朋友也有人希望成为像你一样在老人院工作的护士，你以这个半年的资历对想从事跟你同样工作的人总结一下，你觉得需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特质才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
嗯，我觉得第一点嘛，就是我们要凡事上有讨老人喜悦的这个心智。
这个说起来很容易，要做起来有一点困难，因为一个护士要管好多人，你没有办法在一个人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拿捏之间做到恰到好处呢？
嗯，我觉得讨老年人开心就跟讨所有人开心一样，首先我们得去认真的去认识他们，从观察他们开始。我发现有一个老人，就是他有时候拿着药盒自己吃药的时候就会很不稳，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以后我每次给他药就把他的药放在我手上，让他从我手上拿药。我发现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样他也不抖了。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发现老年人很喜欢别人去赞美他们，肯定他们。这个养老院的老人有以前做医生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职称，所以我们平时也就那么叫他们，不叫他们就是什么爷爷，叫他 doctor 什么。当他听到别人就叫他以前的职称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开心。
对，用心观察，用心的来看见每个老人内心的需要。
嗯，
即使是一点小小的举动也能够带给他们特别的开心。
哦，这让我想到了第二点，就是得会演戏。
演戏那不是太虚伪了吗？
因为啊，就是在养老院我觉得很多就是老年人他们有失忆症，然后我其中遇到的一个失忆症很严重的，就是他三分钟就会忘记三分钟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事儿，所以就是给他吃药我觉得哇，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因为你给他药他马上就说我不是吃过了吗，你怎么又给我药？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去演让他相信，就是说他没有吃过药，甚至三分钟马上过了以后他又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三分钟以后又变了一个剧情然后再演。嗯，
哇，所以当护士不但在职业的技能上要学得好，还要当个演员。
嗯，然后还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人生的经历，像有一位老奶奶，或许她的丈夫在她年轻的时候出过轨，她有的时候经常会闪现年轻时候她所经历的画面，所以她经常会把一些护工或护士当成勾引她丈夫的情妇，所以她有的时候就会，她说不定今天就会把你当成那个伤害她的家庭的 的人，
情敌。
对，然后他就会说很过分很过分的话，就会见到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没有什么素质没有修养破坏我的家庭。然后我其实当时我在刚进这个养老院之前，我要不就赶紧逃跑，就要不就赶紧说这不是我干的。
吓坏了。
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人是不是我就是没有必要去澄清，我能做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老年人他心中真实的这种情绪得到发泄。所以现在我发现就是当他如果把我认成是那个情妇的话，他对我开始责骂的时候，我就会好好去把这个情妇演好，然后去让他感觉心里头舒服。我就跟他会说对不起，我是破坏了你的家庭，我对不起你，然后就会发现
有点离谱。
对，是有点离谱。因为但是发现第二天老奶奶她也记不住这件事儿了，但是她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回应，她却会使她
心里平静下来。所以你的目的达到就好。能够接纳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来适度的调整自己当护士的这个角色。
嗯，
还有没有第三点？
有，刚才我们好像就是已经聊到，就是我们要真的有这种透过一个现象，透过他表面的这个情绪，去看到他最深的这种需要。就我之前也提到，就是扎爷爷他拒绝吃药，后来其实有好几次就是他还是很不高兴，当我给他药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回我给他药，他又说，他说我就从来晚上不吃药，你为什么要给我吃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上帝已经改变了我，我没有想要再跟他去争执，然后我就安静下来，我就想其实吃不吃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然后我就去给他擦他的腿。当时他的腿因为肿得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爷爷，我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腿，我说你看这个水肿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药呢是治你的腿的水肿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出乎我的意外，他自己拿着药瓶然后把那个药给吃了，吃完了以后呢，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还说谢谢你。从那一刻我真正的觉得每一位老年人他们真正的需要不是护士给他药，他需要的是一个爱他的护士，一个关心他的护士，能够让他真正的觉得照顾他的人是爱他的，所以不会去害他，才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
所以让他们感受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以及给他药的目的，才能够真正的对他们有帮助。
对，
那第四点是什么？
说到最后一点吧，就是觉得因为老年人进了养老院以后，就和他们自己家人相处的时间就会很少，每个人都需要爱，需要被温暖，然后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在养老院工作护士和所有照顾他们的人需要给老年人提供只有家人能给的亲密感。我所说的这个亲密感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像我们会拥抱我们的家人，会亲我们的家人，会赞美我们的家人，身体上的接触是我们对他们的接纳和爱。
综合上面你所讲的这几点，就回归到护士宣言里面的三个心：真心、责任心、爱心。唯有真心能够讨老人的喜悦，也只有责任心才能够发现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还要加上爱心，才能够提供老人们所渴望家人般的温暖。雨婷，很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这半年来在老人医院当护士的一些体会，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Judgment Day, my Lord, m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